2024年6月24号，礼拜一，弟兄姊妹平安。清晨起来，让我们先见主的面，通过灵修再次将自己交在主的手中，更多渴慕神，平安喜乐地度过这一天。先来默想今天的以赛亚书39章。以赛亚书39章1至8节，那时巴比伦王巴兰大的儿子米罗达巴罗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，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。西西家喜欢见使者，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、银子、香料、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。他家中和全国之内，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，问他说，这些人说什么？他们从哪里来见你？西西家说，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。以赛亚说，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？西西家说，凡我家中所有的，他们都看见了，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以赛亚对西西家说，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，日子必到，凡你家里所有的，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，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不留下一样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，其中必有被掳去，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。西西家对以赛亚说，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，因为在我的年日中，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。上周的经文讲到，西西家王病重要死的时候，痛苦祷告，经历神的拯救，承认人的存活是在于神，活着就要称颂神，说道，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，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。但是过不多久，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，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。西西家喜欢见使者，巴比伦王的儿子因听见他病得痊愈，派使者来，又送礼物，又写书信。西西家不亦乐乎，飘飘然自我膨胀，不再依靠神，又变得骄傲，依靠自己的聪明。当时巴比伦王子米罗达巴拉旦正在计划反抗亚述，送书信和礼物给他，可能是希望说服西西家加入反亚述的联盟。西西家因受到瞩目而感到光荣，喜欢见使者，并向他展示了他的财宝。他家中和全国之内，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那么他领巴比伦人到处参观错在哪里呢？当时亚述还是犹大国最大的威胁，既然巴比伦王的儿子看得起自己，西西家就想联合巴比伦的势力来对抗亚述。他忘记了神在回应他痛苦祷告时所应许的，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，也要保护这城。但西西家为了迎合巴比伦使者，把自己宝库的金子、银子、香料、贵重的膏油和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。他家中和全国之内，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他似乎忘记了他的财富是神所赐，他又想要依靠人的势力，不再依靠神。是的，他的小聪明是帮他算计对了一点，就是后来巴比伦灭了亚述。但是西西家没有看到巴比伦人将是他的下一个威胁，后来占领并毁灭耶路撒冷的是巴比伦，而不是亚述人。西西家自我陶醉地展示他在地上的财富，带来了严重的后果。对此神是怎么说的呢？巴比伦将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，把以色列人连带他们的财富尽都掳去，到头来他的算计还是一场空。日子必到， 凡你家里所有的，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，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不留下一样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，其中必有被掳去，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。以赛亚警告说，巴比伦将不再可信，有一天他们将向犹大反目，掳尽耶路撒冷的财富，并把百姓全部掳走。这是何等奇异的预言！弟兄姊妹，当一个人失去工作，患上重病，遇到难处，你祷告神，神怜悯垂听祷告，使你有一份好的职业，医治你的身体，困难完全解决。这实在是神在你身上的恩典，应该是一件好事，一件美事。但是如果之后你沉溺于那美好的职业，沉溺于自我享受，沉溺于你想要做的，不再依靠神，与神关系渐渐疏远，好事就变成了坏事。西西家王就是一个例子，愿我们引以为戒。以赛亚说，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？西西家说，凡我家中所有的，他们都看见了，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西西家没有保护自己家里的一切，反而把敌人当作朋友，是因为他没有警惕的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请问凡你家中所有的，有些什么需要守护的珍贵东西呢？你常为此感谢神吗？你是否有把握凡你家中所有的都能传承给你的儿女？不仅仅如此，当神预言他的后代要亡国被掳后，他仍然自觉庆幸说，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，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。意思是只要自己在的时候，国中太平就好，而不管后来的事情如何。也许是因为人生经历了太多的动荡不安，万事求稳，不想再折腾。不过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他的自私心态。当一个人不依靠神，忘记神，依靠自我，依靠世人的时候，他的自私也就是很自然的结果。西西家王病得痊愈之后的表现令人感叹，他的失败是我们许多时候的前车之鉴。弟兄姊妹，愿西西家王失败的地方成为我们的警戒，他会这样失败，我们也会。岁月的增加，人生的经历，并不会自然增加一个人的属灵生命。从西西家可见，他年老的时候，他的内在生命也失去了活力，变得昏庸无知，只顾自己享受往后余生。西西家晚年生儿子马拿西，这个后来成为抵挡上帝无恶不作的败类。从中也可以看到西西家的晚景以及失败的子女教育。怪不得有人说，当初他病重，上帝让以赛亚宣告他即将要去世，如果那个时候去世，他的人生倒是几乎完美的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有能力，而唯有仅仅倚靠神，才能在世界的诱惑面前不致骄傲，将荣耀都归于神。我们中间年老的，当学习加勒的心智，在属灵生命上宝刀不老。对此你有什么感动呢？让我们默想今天的经文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让我看见一位曾经敬畏你、祷告你、被你大大使用的王，也会有软弱失败的时候。我又是谁，岂能不会软弱失败？感谢你用这段圣经来帮助我、警戒我，提醒我要常常来亲近你、依靠你，因着你的怜悯慈爱，让我谦卑顺服在你面前；因着你话语的引领，让我生命更加成长成熟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接下来我们要默想四不真清晨甘露。为了专心思想前面以赛亚书的信息，下面的内容可以分开不同时段进行。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何西阿书5:7，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， 生了狮子。到了月朔，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。经文的主题是向耶和华行事诡诈，向耶和华行事诡诈。愿我听到主借着圣经要向我说的话。基督徒啊，这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实。你是主所爱，蒙他的宝血救赎，借着恩典蒙召，在基督耶稣里得保守，被接纳于爱我们的主之中，并向天国迈进的。你应当是属他的，你借着他得到永远的生命，但是你却以诡诈对耶稣，他是你的良友，你却以诡诈待他，又以诡诈对圣灵。弟兄姊妹，还记得你起初的爱，你灵命的春天吗？那时你与你的主是何等亲密啊！你曾说，在服侍他的工作中，我的脚步永不怠惰，我必不让我的心被其他的爱吸引，在他里面有充足的甜蜜，我要为我主耶稣的缘故放弃一切。果真如此吗？若你的良心能说话，他要说，他的承诺众多，行动却寡少，他的祷告常常稀少，简短不甜美，简单又不热情，他忘记了与基督相交，他应该有属天的思想，却只关心肉体之事，世界的虚浮和邪恶的念头，他应该侍奉却不愿顺服，他应当热诚却不冷不热，应当忍耐却诸多怨言，应当有信心却只对看得见的事有信心，应当做十字架的精兵，却只是懦弱不顺从，甚至可耻的背弃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永不忘记我们，更佩戴着刻有我们的名字的胸牌，侍立在永远的宝座前，而我们竟以诡诈待他，真是可耻啊！你惧怕因行事诡诈而远离神，离弃主吗？但愿我们带着悔罪的意念，驱逐那些确实在我们里面的罪，认罪悔改，回到主面前吧。现在，我再读一遍今天的经文，何西阿书五章七节，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，生了狮子。到了月朔，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。让我们祷告，主耶稣基督，你是光，在你毫无黑暗，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要点亮我们的心，只是我们这些蒙你拯救的人，有时候仍然被罪捆绑，被诡诈的天性驱使，随从私意做你不喜悦的事。主啊，今天我在你面前认罪，求你赦免，并且将我隐而未现，自己都未意识到的恶念恶行截除净尽，让我能守节心清地来到你面前敬拜你，侍奉你，为你而活，讨你喜悦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